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波霸洋葱大叔。亲密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渴望和归属，然而大部分人，包括我，因为童年的创伤还有误解，长大后在发展亲密关系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人，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被爱。这种渴望又害怕的亲密恐惧，真的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也是需要去跨过的一道坎，我们才能够进入亲密关系，也才能够享受这份关系。那么有什么方法跟途径可以来帮助我们呢？最近有一本书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书名叫做《亲密恐惧》，书中将我们面对亲密关系时可能展现的情绪跟模式描写得相当淋漓尽致。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新希新城心理諮商所的共同创办人，同时也是台湾金属乐团横越山途的主唱周牧之心理师，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如何疗愈我们的亲密关系。欢迎牧之。
Hello， 洋葱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牧之，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是在去年的，而且我还记得我们聊你的上一本书是羞辱创伤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还问你说什么时候出书，你说大概两三年，怎么今年就出了新书了？
就人生很难啊。没有，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这本书的确有在想说，哎，要不要等今年的时候再出。
再出哈。
那
出版社。
就是出版社就是
鼓励，
就是亚军，就是情绪勒索我啊，没有啦。但因为这一本我也的确想写，那这本想写的原因是我其实从就是写羞辱创伤的时候，我就有打算要写这一本。这只是说那时候不想要让自己这么辛苦，因为我今年就是去年就是很忙嘛。
对啊，我还在跟你一个建议说，哎，一定要好好给自己一段时间休息哦。
对，去年就真的是。我觉得又到了我人生的一个忙碌的巅峰，就是又有课程，然后刚好我又就是 Podcast 开了一个就是犯罪的脚本，就是一个新的分析的一个主题，然后还有就是最主要是我11月的时候去日本巡回，那因为我们这次去日本是连三场，就中间都没休息，而且我们因为本来是安排东京跟大阪，结果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活动，他们听说我们要去，就说哎，我们给你们一个时间，你们要不要那一天来参加我们这个音乐季？然后因为那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属的 live house 在东京，那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机会
非常难得，
对啊，硬着头皮一定要去啊。结果就变成我们的行程就变成东京、大阪、东京，就坐着新干线跑来跑去。
天哪！
对，然后其实蛮硬的，因为我们器材非常非常多，我们那个那一天又有三味线啊，然后又有二胡啊，然后我们的相关器材非常多，所以就是几乎每天都只有睡三四个小时，因为就每天都是要隔天就要赶新干线，然后再这样子的，就是已经先预测到会花掉这么多体力，所以等于是。这一年就是不停的在练跑，所以那个洋葱大哥今天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瘦很多。
对啊，那我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每次你现在我发观察你现在出书变成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了。
真的吗？我没有感觉。
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真的是像畅销书作者，好像变成是大家所期待，然后我也发现你通告跑得非常多，所以我私下不是刚问你好像这一两个月跑下来要跑二三十个通告，对吧？
对，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在安排底下，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家突然插进来什么的，就是零零总总的，的确就是好像会有这么多个，我也没细数啊，其实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最难得应该是说包括很多作家，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他们对你都非常称赞你，是我觉得你在观察或是说可能是包括过去的跟个案的諮商的经验哈，我觉得你在掌握包括人包括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或我们之前谈的话题，我都觉得有你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然后也能够提出一些途径方法好让大家可以去练习。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为什么书啦，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欢，
我现在正在努力啊，因为要好好累积这一些观察跟梗啊，以后我要走那个脱口秀的那个，不是洋葱大哥不是说要签我吗？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就是我以后的就是那个要发展出去，
发展，然后甚至可以在脱口秀里面，然后就随时可以一首音乐就你创作就出来，或旁边就有一个吉他或者什么帮你，
超酷的，
对对对，
这是梦想。
这个我们有时间一定要来好好
谈，这是梦想。
好，那我们就来切入这个正题，就说。当初你就想要写这本书，那你对这本书是不是你在这些年来都有陆续在观察，就是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现象，有一些心得？
我觉得最主要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写《过度努力》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我们很多人现在看起来很好，就是我们套一句我们的行话叫做功能性很强。高功能，但是呢好像心里都会有一些伤啊，一些黑洞啊，促使他们很努力的想要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个状态我也会这样子，就是要很努力啊，要尽量的去让别人满意，让别人开心，或者是我一定要赢啊，我一定要得到一些成就等等哦。那后来我就是用过度努力写出这个状态，是因为我希望让这些人不要那么快的去想方法，先可以碰触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那本书没有什么目的，就是让大家哭一哭看一看，然后看人家的故事，然后想到一点点自己，哭一哭，然后疗愈一下。但是当然啦，如果那么多高功能的人有这样的状况，大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啊，我知道我过度努力啊，然后嘞，大家就会想然后嘛。所以我后来写了《羞辱创伤》这本书，去讨论就是里面有一个主题叫做 CPTSD、那时候洋葱大哥也有跟我讨论，就是所谓的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这个东西大家就讲 PTSD， 那跟 CPTSD 的差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然后那个状态呢可能是你一直没有发现，然后是一个创伤的状态一直重复的发生，它会造成你会因为很怕痛，所以你会恐惧嘛。
对，
那大脑有个特色就是它不会带你走往幸福的道路，但是它一定会带你走往不痛的道路，所以它会记得那个痛的感觉，它就会努力让你不痛，对，避开，然后于是你就开始出现很多生存策略，因为你个人的性格，你的习惯，那这些生存策略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会让我们有很多行动嘛，所以羞辱创伤就在讲这个。可是这些生存策略当它被我们带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它会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面向，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现在我们跟他人的重要关系里。那个亲密关系可能不仅仅只是伴侣，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你重要的权威，你跟你好朋友，有可能就会带着，因为你很害怕受伤，因为你过往受伤过，然后因为你很害怕会再被背叛，会再痛，会再怎么样，所以你开始在感觉到一点点危机感的时候，大脑就会很紧张啊！哎呦，如果被灰熊处啊，就 恐怖，他们就很紧张，然后他就要赶快就是除恶务尽嘛。他们就会让你过度反应、过度警觉，你就会开始过度使用你的生存策略。
是，
于是现在的这一个危机其实没那么大。可是你每次就有点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你就每一次反应都会很大，然后你反应很大，你弄出的那些生存策略，例如我怕痛，我就撤退，我觉得他应该不爱我，我先跑，于是有可能可以去互相可以理解的一个关系，他可能就失去了，他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在关系里面一直出现一个重复的一个脚本，重复的爱情脚本，那我那时候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包含不管是我工作的对象也好，或者是我生活上，甚至包含我自己，我都发现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直重复发生的，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写出一个这样的一本书，去看我们那个背后每个人内建出来的那一个程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觉察它，
觉察它之后然后发现就有机会来找那个 solution，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聊到说这本书其实很多在谈会跟有很多的童年的这个描述嘛，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现在谈的亲密关系很多当然是成年长大，但是它又跟童年的很多的经验是很有关系的。
对，
那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来聊一下？
很多人就是讲说，哎呦，怎么每次讲到什么创伤，一定要讲童年啊？爸妈压力多大？我觉得要先讲两个重点哦。第一个，童年不一定只有爸妈。童年的意思是，那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刚开始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状况。
对，
所以只要他的印象让我够深刻，他就可能会影响我对世界还有对我自己的一些判断，这是第一个。所以有些人是小时候被霸凌啊，或者是在面对老师的时候有很坏的经验，这些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创伤。
是。
然后第二个是，的确大部分都跟父母有关，可是与父母有关也不完全说是一定是父母做错，而是你和父母的那个互动造成你的一个理解，然后那个理解会让你对于他的一些行动过度放大。
是。
那会有这样的状态，一定是因为父母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个人对我们不够重要，他不会影响我们那么大嘛。
是。
所以一旦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体会跟体谅那个时候的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形成这样的生存策略。
那童年的一些大家的创伤经或是一些比较不舒服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你书中也提到有一种哦，我们讲最普通，包括我自己，我想包括牧师都有，就是我们常会一种感觉，包括遗弃啦或忽略，有没有？
是。
像我就有一记得，我有在应该三岁的时候，我就哭哭哭，一直哭到好像都没有人理我。
对。
那我就一直不断的哭哭泣，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很熟悉哈。那可是你也提到另外一种类型，像溺爱。哇，父母亲
超级多爱，
超级对嘛？那这些他们又长大后在。发展亲密关系是如何的进入到那个困难，以至于说所谓都是我们这本书在谈的亲密恐惧啊、来，可不可以来就忽略跟这个受溺爱的这个类型来聊他们可能在亲密关系碰到的课题？
我觉得像那个被遗弃的感觉啊，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基本款，像洋葱大哥说，它就是基本款。我们会因为这个基本款呢，去发展一些我们自己的解释。例如说，我是不够好，所以被遗弃。
没错。
我是就是我要是不听话，我就会被遗弃。我要是被骗了，就那个人会骗我，然后我就会被遗弃。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解释，那最后我们的注意力反而会在那个解释。是的恐惧上，而忽略了那个被遗弃 的东西哦。可是当我今天会被遗弃那个感觉，他的那个恐惧之大，为什么对我们影响这么大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被遗弃，
是
我们没办法理解，
对，
我们不知道怎么消化这个感觉、所以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我那个感觉马上重回旧地，我马上就重新又回味了一下那个感觉，那感觉是不好的，
非常非常的不好，
是是，
然后就会想办法如何去避免掉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感觉。
没错。可是如果今天在那个时候我们回味到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在小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被遗弃的时候，假设父母有给我们回应，他可能离开我们了，他再回来了，他有抱着我们跟我们解释说，没有啊，我们没有丢下你哦，是因为爸爸妈妈要去赚钱哦，要赚你的奶粉钱哦，你不用哭哦，或是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没有办法顾你，怕会忽略到你，所以拜托阿公阿嬷照顾你哦，就是我们有得到这样的解释，我们有被这样，我们的感觉有被接住，
是
其实这个感觉是可以被消化的，这个遗弃的恐惧是可以 被解释的，它是会不见的。可是今天我们大部分这个恐惧会压到我们内心深处，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回应我，然后或者是当我哭泣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说我这样哭是不对的，没有必要这样哭，
对，
这个感觉是不需要的，
是，
于是我就会把这个感觉这个恐惧埋藏在内心的深处，它没有被消化，没有被解决，
对，
然后它就会在你猝不及防或是你没有想到或是突然有类似的感觉的时候，突然整个就排山倒海而来，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讲起来还会觉得不好意思说，其实那个好像是三岁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么深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恐惧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被处理，
对
对 yeah, yeah.
那反过来那种溺爱的人，他的一个面对的在亲密关系里面，他又是如何的发生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溺爱这件事情哦，特别是我最近在做那个犯罪脚本，我特别有感觉。
哎，怎么说？
我们有遇到，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很多就是会去犯罪的人，他可能也被暴力对待啊，被伤害啊，被忽略啊，不被重视啊。但是也有一种，就是不是说他就是被溺爱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当他被溺爱过头，他获得了很多无限制的物质的时候，然后他要什么都可以给的时候，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很多的情感的回应的时候，他的同理心会非常的低，所以他会认为全部的人都跟着他转是正常的，
自我中心哈，
对，就是那个全能婴儿的状态。我在书里面用就是
用那个这个字，我觉得很全能婴儿哇
对，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
不是你发明的，
这个是一个精神分析的一个词。
Oh, okay.
对，这个全能婴儿的状态，它是一个会让你觉得说，天哪，我超棒，我超厉害， yeah. 全部的人都跟着我转，
yeah.
所以你们都要跟着我转。
是，
所以当我日后去我去外面的社会，我也觉得大家要跟着我转。
哎，那在心理学有一个亚斯伯格，跟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接近？还是
其实不完全，
完全
就是我们千万别，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会对亚斯伯格有一些误解，但实际上亚斯伯格他是对于别人的状态，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那么快的去反应，可是他不是没有同理心，
是，
而且还有就是
他需要多一点时间，
对，他需要多一点时间，还有他需要一个很就是有规矩，就是比如说我听你这样，你就是这样，然后我学起来我就知道，可是如果你讲这样，可实际上你不是这样，哎，我不懂，就是他不会。他比较不能懂那种言外之意啊，这种，可是他有同理心哦，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对，就是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社会化。如果你要这样讲，他就是
全能婴儿，就是他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中心，
就是他认为全部的人都应该跟着他跑，所以当今天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我肚子饿，谁的错？爸爸妈妈的错。我今天很累了，谁的错？爸爸妈妈的错。
所以长大在关系里面出问题，一定是我伴侣的错，
一定是他的错，而严格来说，这种全能婴儿的状态其实也是很悲哀的，因为那个过度的溺爱跟过度的给予会使得这个孩子本身他没有很多自己的能力，然后他会非常的任性，可是他又会对于自己的无能，其实他不是没有感觉，所以他其实会很焦虑，因此他会习惯把他的挫折丢到别人身上，让别人去消化。那个大家有看过那个就是神隐少女吗？里面的那个不讲，就是那个小少爷，他一开始那个就是汤婆婆的那个儿子，有没有？
然后宫崎骏的那部非常有名的那个
动画，对对对，神隐少女。然后那个汤婆婆不是就超溺爱他孩子吗？
对啊，对啊。
他孩子就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啊，
真的耶！
就是我就是要你陪我玩，你不陪我玩，我就把你折断。
是，
就是我就把这个会带给我挫折感的这个人给弄坏。我就不会挫折，我就永远都是那个好的那个你，永远都是你不好。可是他开始出社会之后，开始有人告诉他这样不行，千寻跟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子是不可以的，你这样子不对。他开始了解到，哦，原来这样子我是会让人家不舒服的，而我重视这个关系，我开始学习同理心才开始产生。
是，
对，
你讲到那个神隐少女那个唐伯伯那个什么，那个儿子，他真的就感觉上就是一个全能婴儿，
啊，
跟这个画面，
啊，
跟这个，哇，好可。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很多就是专门写动画剧本的一些，就是不管是导演也好，或者是一些编剧也好，他们都超级厉害，就是他们都把这个东西想得非常的具象象征化，就是一模一样的出现。
你讲到这里，我突然题外话，真的
是
我很推荐你看最近一部动画，
哪一部？
叫那个利弗莲
啊，哦，我知道那个葬送的利弗莲，
葬送的利弗莲真的，啊，而且你看第一遍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人生你就这样过去，对不对？你回过来，最近我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点感觉，好像你在重温你过去的人生发生的点点滴滴。
哇，真的，好好好，我来找个时间来看。
我相信你看那部，你一定很有感觉。
好好，我来找个时间来看，
说不定还会因为这样， 哎，你下一本书的一些，
我那时候有看开头啊，然后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看那种，就是
他太口一点很平淡，
对他开头，
可是你越走越深入，他在探讨是生命中那些很珍贵的，通常往往是我们比较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像女主角，她就比她是一个精灵，她不容易感受到那个友谊的珍贵啊，因为人类有死亡的那个什么期限嘛，他没有，
对，
所以回过头来，当他在回顾后面，就开始回顾他跟那个男主角，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征战的过程，哇，那种开始很多的温度跟很多，他就有点像，不能说他是全能婴儿，他刚开始他比较没办法，后来慢慢的，哇，他也展现他那个非常有人味的那一面，所以我非常推荐这
部。好，我来找个时间看。
所以我们再提话题。好，那我们回过来，事实上这本书哈，其实我觉得写得非常清楚，你就把它归类，其实有六种的这种就是亲密恐惧。
是。
那牧师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啊，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大概讲了其中第一种，那就是
被遗弃的恐惧。
那还有其他几种也来说一下。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被遗弃恐惧是基本款，
对啊。
那在被遗弃的恐惧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始会找一些理由，所以有些人就会开始想啊，那可能是我不够好，
对啊，
所以可能会被遗弃。
是。
但是当我进入我不够好的这一个想法的恐惧里面，我的注意力其实都会在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我会开始花很多力气去隐藏我是不是不够好的这个部分。
对。
但也有可能我会花很多力气去责怪别人，让我有我不够好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看起来是不同的策略，但是其实是同样的恐惧。
是。
对。
但通常不是有一种不够好人，他们想尽办法就是回到过渡里，他就是想办法去讨好人，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希望让你来感觉到我是很好的。
没错没错，这就是生存策略。有些人就是用讨好的方式，
是
有些人就是用我逃是什么，就是我不要让你知道我不够好的地方，
那我宁可在关系中我就赶快切断，或是
或对对对，或者是我都表现出很完美的样子，但是我你就觉得很难亲近我，有些事情我就不会说，我也不会去说脆弱，也不会去说太多我的感受等等。
对
那有些人是你在关系中只要他觉得你有让他感觉到说我不够好，例如说你说他哪里要调整一下，或者是说你拒绝他，或者是怎么样，他反应就很大，立刻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都是你的错，你怎么可以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我，你这样子就不是真正的爱，就这一种的。就是大家的追求其实都是希望感觉到自己在对方的眼中是好的的那个感觉，但大家就可能会使用不一样的策略去应对这个状态。
OK， 那么再来，在那种就不够好，那再来其他的类型，
例如说很害怕被背叛、被骗、
这个常常会发生的，
这个也很常出现。那我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除了说可能过往有过，就是说家里的人就是可能有一些欺骗，甚至有人外遇啊、劈腿啊这种状况之外，还有一个状况是，就是最主要是他感觉到爸爸妈妈在外人面前跟在自己家里有一个双面性。比如说在外面看起来人很好，很亲切，很替别人着想，那回来之后就说那些人其实都很坏，你不要相信任何人，我们都是做做样子而已这种。然后小孩就会觉得所以其实你跟他很好，你不是真的好，你只是因为想要就是让他喜欢你或是怎样，可是你其实是不相信他的，
好像有些互相要利用，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又或者是说去例如说在外面看起来非常好啊，就是家境很好啊，工作很好啊，就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是会打架啊，甚至会家暴啊这种状况，然后这些东西是家庭的秘密，是不能说的，我们出去外面要看起来就是都很好的这种状态，也会造成孩子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不是说这样的习惯，就是会很容易在想这个人在我面前是这个样子，但他背后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思考的习惯对人的信任感会有一些影响。
是是。那还有再来好像是有就不得不顺从的这种
对
亲密恐惧，
不得不顺从的亲密恐惧，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就是说很容易讨好人，那好像每一个恐惧都会很容易讨好人，那为什么这个特别讲一个 但实际上不太一样、
啊、
我觉得我不够好、嗯、
对，
所以我要讨好别人，就是我努力去做到你想要的，
对，
我很害怕被遗弃，所以我讨好别人、
嗯、
我做的想要的是主要是让你开心，
是，
而不一定是成就相关，我觉得我不够好、
嗯、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你开心，
我做你想要的，
对，我做你想要的，
那并不是我个人想要的成就，
不是我个人想要的成就、啊、但是我以成就为主、啊、但是被遗弃的恐惧、啊、他做的讨好、嗯、可能不只是成就，还包含我会照顾你啊、嗯、我会给你资源啊、嗯、我会买东西给你吃啊、嗯、我会帮你洗衣服就不一定跟成就有关、嗯、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刚刚我们说的不得不顺从的恐惧，它有比较大的部分是在我不是因为担心你不爱我、
嗯、
我是担心你的情绪跟你的行动会伤害我、嗯、所以我必须要顺从你、
啊、
不然我就会被伤害、
啊、
所以这一个恐惧本身它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是在这个部分，
是，
对，
那通常他应该在童年上应该会有什么样，为什么比如说是父母亲可能是非常权威的，或是常常一种让他感觉有一种暴力或是一种威胁感，是吗？
我在
想，但是又这个关系是他非常想要的渴望的，
最主要是那个情绪本身的带给这个孩子的恐惧感其实很高、
嗯、
就是也许父母会因为他做不到事情大吼大叫、嗯、或是父母两边是会互相吵来吵去的，然后或者是说父母可能会在你做错事或不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跟你起非常大的冲突，然后呢用很多的就是权威啊或是很大的压力啊去压制你等等这些，然后让他感觉到说好像今天就是冲突这件事情本身很可怕，别人的情绪这件事情很可怕，
是，
当他带着这个心情的时候使用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割地赔款嘛，我就顺民嘛，我就顺了就没事了嘛，就会是很容易选择的一个方式。
嗯，
对。
那这个部分应该第四个，那第五、第六个要不要谈一下关于失去自我，还有永远得不到想爱的这个部分？
其实蛮好玩的地方是，失去自我跟不得不顺从恐惧、
嗯、
听起来好像是两种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一个是顺把自我交出去嘛，一个是失去自我，所以就是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嗯、
但是我自己观察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嗯，
男性跟女性为了要不失去自我，
嗯。
的方式，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因应的方式，就会用这两个方法，就是不得不去做的、
嗯、
去调整他们跟人家的因应方式、
啊、
比如说很多男性他在年轻的时候小时候、
嗯、
他还不太能就是违抗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忍耐，忍耐着父母对他的一些要求啊、
嗯、
然后甚至一些情绪的暴力啊，然后言语的暴力，他就忍，然后就是让自己看起来耳朵关掉啊，没有反应啊，或是不做太大的反抗、
嗯、
可是当他一有能力可以反抗的时候，他进入亲密关系，他就是变成反应非常大、
嗯、
任何有可能会让他感觉到是干涉的东西他全部都拒绝、
嗯、
然后女性的话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当他有经验过这种可能会被控制的感觉，他反而在关系里面很容易会用顺从的方式去处理。为什么？因为我把你按奶好，你就不会来烦我了、
uh-huh,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uh-huh,
所以我遇过很多女性，特别是很有成就的女性，她们的习惯是她一定要做到别人口中的好，就是你们觉得当妈妈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一定全部都做到，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去发展我的事业，就是我两边都要做好、
嗯、
我要让你们堵住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这一种、
嗯、你们的期待我也满足，但是我另外再去过我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顺从、嗯、那个做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它某方面是一个为了要维持我的自我可以发展的一种方式哦。
嗯、
然后很多男性则是直接就是用，就是我可能就是不要让你可以就是逃避啊或是拒绝啊、
嗯、
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可以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自我会被吞噬、
嗯、
而这个跟就是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跟经验真的很有关联性、
嗯哼哼 yeah. 欸、然后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最难最难说明也最难解释，但是我觉得其实它跟被遗弃的恐惧一样都很多人有，
是，
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个、
嗯、
就是得不到想要的爱的恐惧、
嗯、
就是我在爱里面我时常觉得不满意、
嗯，
我时常觉得对方不够爱我、
啊、
不够重视我，
是
我时常觉得我的付出都比对方多、uh-huh. 为什么他永远没那么爱我、嗯、然后我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要不我就付出更多，要不我就换人、嗯、要不就是我同时有很多人、uh-huh. 就是我同时有很多人，大家都有
不同，从其他地方再拿到我要的，
对，我同时有不同功能、uh-huh. 然后我安慰自己说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嘛、uh-huh. 因为到最后永远没有让你满意的人、嗯、所以你必须用这个方式去让你自己舒服一点。于、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满意别人，你也不太满意你自己，
是
就是两边你都不满意、yeah. 然后在爱里面你永远都觉得你很渴。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很多有这样子状态的人，就是、嗯、刚好今天有写一篇，就是他会理想化，因为他以前的过往经验说不定真的没有经验过被好好爱、嗯、然后可是对方爱你，但是他有困难或他有限制、嗯、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他可能大部分要不就被忽略、嗯、要不就父母真的投入太多爱在他身上、嗯、所以后来他长大之后，他会以为只有可以就是全心全意把注意力都在我身上的爱才叫爱，
其他的都对他来讲就不够完整或不够好，
就是或者说那就不是真爱，
不是真的爱，
那不是真的，那个是就是到最后他是会离开我的，他不是真的那有那么爱我的、嗯、对、嗯、所以这种也是一个很
然后你在讲，你知道讲亲密关系，我们就回过来这样子想说，为什么很多人，我一生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啊，可能从开始有交女朋友哈，然后到有结婚，那甚至很多时候包括离婚然后再重新找伴侣，它会重复的发生，
是
重复发生，那就表示说这个亲密恐惧一旦变成是没有去哦面对哈，去所谓的像我们刚刚讲藏在身体那个记忆里面，然后在你变成你的亲密关系，它又再一次的体现出来，产生刚刚讲的那六种的情况，
对，
可能任何一种，那它而且它会再重复的发生，
嗯，
好像就会再走在这样的轮回里面。那我觉得就好像人生，好像我们会觉得从外面来看，觉得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哎，怎么那么笨，或是觉得啊，我怎么不断的在绕圈子的感觉哈、嗯
哦。不过我自己反而不会觉得说那个是太笨或是怎么样，嗯、而我觉得，因为我们在爱情中都好需要安全感、嗯、然后我自己进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嗯，就是当我们太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是
会遇到一个问题、嗯、就是我们现在在感情中会不会其实安全感已经够了、嗯、可是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去让自己感觉到安全，
是
于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让我们感觉到亲密。安全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我、嗯、好，我觉得我要确定我不会被骗，我才能感觉到安全，于是我不停的检视你会不会骗我、嗯、但很有可能你们的关系好，然后你们的状况好、嗯、他也没有太过需要骗你的状态、
嗯、
然后一般人是这样，但是呢你就不相信，就觉得不会，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就是没事就很想骗我，可是这是真的，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担心，也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啊、这也是真的，是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我没有办法判断现在在我对面这个人、嗯、他是跟我以前的人一样、嗯、还是我可以因为跟他的认识对他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跟蓝图嘛、嗯？我知道他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怎么样人格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只相信我过往的经验、嗯、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去为了要让自己确定他不会骗我，于是我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增加我们之间的感情跟亲密感嘛。那、嗯、那个感觉就很像是像刚刚洋葱大哥问我嘛、嗯、哎，要不是找个时间休息啊，让自己悠闲一点啊、嗯、然后我如果就跟自己，我就说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决定多赚一点钱、嗯、这样以后我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才可以有看顾，就是有点就是然后钱可能是我的安全感、嗯
嗯、是，
但是我发现健康其实对我是我想可以过我想要的生活，嗯，可是为了我没有注意到，也许说不定安全感我已经够了，可是我内在的恐惧让我不停的继续去追求那些钱跟成就的时候、嗯、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嗯、去经营我真正觉得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对，
就是你说的那一份亲密。所以在关系中应该说我们都包括我自己应该在检视说，或许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追求那个安全感，对不对？就好像你活在地球，你就哎，我确定我是安全、嗯、可是我们也忽略说，其实就像我一开始开头讲，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一辈子最大就是渴望能够进入那个亲密，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家庭，或包括even包括我们周边，
嗯，
都能够因为亲密，然后才会有一份和谐，有份爱，那你会才会有进入到一种圆满或所谓幸福嘛，
嗯，
哦，那这些我想都每一个人都一样，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像现实中就回到现实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工作，还有赚钱，就有金钱的这个担心疑虑一样，
对，
你在关系也会想说，我要确定安全，
嗯，
我要确定他不会骗我，或是我要确定他不会离开我，或是他真的是爱我，就好多的这个部分。
我开玩笑，我先生也是在那种很严厉的家庭长大，所以他有时候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讲话就会，
嗯，自然会严厉起来，对不
对？对，会严厉起来，哦，然后或犯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凶，
哦，
然后我有跟他说过很多次，其实你好好跟我讲我也听得懂，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的习惯，
哦，
就后来在某一次他就是可能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好好跟他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因为我知道我好好跟你讲你是会记得的，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件事情对或错有严重到需要这么用力的跟你讲到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比较重要。
是，
那我觉得当我去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重新体验了他在做错事情的时候被对待的方式，那跟他以前被对待的方式不一样。
是，
如果他有记得这个感觉，而这个感觉对他来说是舒适的，他其实是会学起来的。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哦，我在跟另一半沟通的时候，我想要他学我的方式，我想要他怎么样，可是他都不会做。我强烈的建议你，当你开始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会学你的，因为你们之间的冲突会越来越，就是你们的那个冲突的等级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大，因为两个人都这样讲话，而且我跟你讲，人年纪越大体力越差，真的没办法像这样子冲突，我没骗你，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冲突这样子互动比较舒服，
对，
然后慢慢的两个人都习惯这么互动之后，突然有人讲话很难听，会没办法习惯，欸，
是
那个讲话难听也是会学的，就互相加成，你难听我就比你更难听，这种感觉，
欸，其实我们两个我们在关系里为什么都蛮像的哈，然后我们不一样是我的另外一半回过来讲，哎，我有什么东西，比如我有时候忘了关门啊，或是什么东西那个瓶盖没有盖好啦什么，然后脚犯了第二次，我发现哎，他会态度不是讲这件事，他会很严厉，
嗯，
然后后来我也会当这情绪就被激起，
是，
后来我是透过公文跟他说，你有没有可能直接告诉我这个事情啊，我忘记做了，那很愿意去做。好，然后改变过来，
欸，
那我就发现他在做事情，我就会提醒他说，你看你做这个事情你没有讲我怎样，然后我去做了，那我觉得这样我们彼此都比较好，
这样很棒啊，
对，听我讲，
这就是
可是 我们那时候真的可以为这个小事情吵到，欸，他那严厉态度，然后我又不爽，因为我觉得从小就是被你被骂的时候，你就回到小时候那种被父母亲的对待，那开始两个人就进入很紧张，然后到后来然后讲的时候，欸，这样慢慢你找到了像你跟你先生对话，我跟我另一半这样对话，然后就会慢慢发现，哎，以前那种争吵很激烈，现在反而开始会觉得，哎，什么时候我们有过争吵那么激烈，或是哎，这个争吵就好像变会很伤，会觉得啊，根本不需要，
是，
可是他真的是在过程中我们都在相互的学习，
没错，其实我后来真心有感觉到对别人很严厉的人，
嗯，
其实有的时候蛮辛苦的，
嗯，
因为他们对自己也很严厉，然后他们也经验过被对很严厉的样子，那当然可能有些人听到这一段就是说，老师你圣人就对了，被骂之后你还会去想说他对你很严厉是因为他对自己很严厉，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能够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很替他着想，
嗯，
我能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他的议题不是我的，
是，
我没有把他的议题放在我身上，嗯，我不认为他对我那么凶是我的问题，嗯，我认为那是他的问题，
是，
所以我会告诉他，我仍然可以告诉他说，嗯，你对我那么凶会让我不舒服，
嗯，
可是我不需要用跟他一样的方式去回去。
其实我们在关系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彼此互相学习，那当假如另外一方他比如刚刚讲用很严厉的方式啊，你能心平气和的跟他说，事实上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重新 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可能会对他产生了一个，嗯，哦，以前我的父母亲是这样对我，那我的伴侣像我做错他是用这样对我，那或许他会改变，就有机会改变新的 沟通的方式。
没错没错，我觉得那些我们会因为对方的一个反应而直接反应回去，这是正常，
对，
这真的是正常。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能够理解那是对方的状态而不是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反而就更有选择。但我印象中我开始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以前我先生每次一说我什么东西弄掉，我都会很生气跟他对吵，就觉得这有那么严重吗？
对。
然后现在就是他，就是我曾经分享过，就是如果他把就是我咖啡豆常常倒一倒，就会几颗掉在外面。然后我先生就说，我真的很受不了你，为什么咖啡豆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会有几颗在外面，然后我而且你还不把它捡起来。然后我就说因为他有不羁的灵魂。没有啦，我捡起来我捡就是，然后他突然就也笑出来，然后笑出来还生气说，你不要每次都跟我刷嘴皮子。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你的提醒是对的，我下次会注意，但我的确在这方面比较不会注意。
怎么突然觉得你们家这个场景可以画成那种四格漫画？
就但是对他来说，他只是想要确定，
没错，
你重视他重视的事情。
但我也很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给你先生，还带一点幽默，还可以彼此调侃一下，对不对？
对，就是，但也等于是在提醒他说，对啦，有的时候我的个性跟他的确就是不一样，有些事情我的确不会注意到。
接下来想问你一些哈，就是因为波白洋葱多书现在已经开播已经满一周年，那么我们想要透过一些不同的专家，或是一些老师来带给正在处于低落的朋友一些参考，所以我们制作一周年的主题是告别蓝色流感跟自己和好的系列。那你在做这个心理治疗师一定应该接触不少的个案嘛，所以想第一个问你说，在来咨商所的个案哦，是不是有逐年越来越增加的趋势，然后又是哪些原因促使他们来寻求这个咨商师的帮助？
我觉得应该是说从近几年哦，应该是大家对于咨商的这一个态度其实越来越开放。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有病才要去咨商啊，有咨商就好像有问题啊什么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咨商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它是一个你想要更理解自己，然后当你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是可以去做，甚至是一个心灵的一个顾问 SPA 或是教练。对对对，这个概念
年轻人越来越接受了。
对对对，这个概念我也一直是我一直很想要推广的，就是说我们想要就是我们去做重训，我们需要找教练，因为我们知道动作对不对。
对，
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自己的一些思考的习惯跟对待自己情绪的方式，也许也需要一个顾问跟教练，让我们可以重新的理解到，我们有一些重新可以好好对待自己的方式哦。
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在面对伴侣的困难或家庭的困难，越来越能够接受咨商，因为以前有很多就是比较年纪大的父母或是伴侣会觉得说
很丢脸，
对对对，家丑不外扬，
没错。
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接受说，其实我们应该要一起去做个伴侣谘商，我们应该要一起去做个家族谘商。所以现在我们谘商所包含，因为我们谘商所也是非常多就是专业的伴侣谘商师在我们谘商所，所以伴侣谘商这个部分在我们谘商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
然后年龄层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对不对？
年轻的很多，然后当然就是我觉得年轻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年纪大的现在也开始变多的，我觉得蛮开心的这件事情。
我就好奇年纪大的他们的课题伴侣还是伴侣吗？还是别的
哦，有些是伴侣，有些是别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年纪大的课题会非常丰富，应该说会非常多元 因为你可能会有伴侣相处的问题，你可能会有亲子的问题，你可能会有婆媳的问题，你可能会有就是身体开始慢慢变弱，面对死亡的恐惧的问
题
然后还有自己如果开始进入一个疾病或是成为照护者的一些心理的支持鼓励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非常多元。
OK， 那在刚刚我们讲的很多来是因为来寻求伴侣这个关系哈一些协助，那所以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包括可能他们正面临比如说关系上的困难，或是有面临离婚甚至丧偶这样的议题，那产生这样 情绪上的一些困难，这样的族群应该也算很多哈。
啊，对，这个部分其实是蛮比例上是蛮高的，对对对。
那针对这样情绪低落的话，其实，在我们諮商的这个部分，如何来帮助他们走出这样的难关？
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哦，因为我觉得特别是面对亲人离开，
对，
然后伴侣离开这种比较像是就是失落议题哦。我觉得失落议题是我们在諮商里面最我在想是相对不容易的一个部分哦，原因是因为。那个失落本身就是存在，
是。
然后有很多人会希望我可以不要再痛苦，
嗯。
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你跟他的感情够多、够深、够好，那个痛苦才会这么深。
是。
所以我们一方面又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借由这样子的痛苦去感受这个人还没走。可是我们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痛苦，因为这个社会是不太允许我们沉浸在这样子负面情绪太久的，所以我对于自己好不起来，我又会很挫折，所以我又会很喜欢，我又会很希望自己可以好起来，所以那个心情上是很复杂的，所以而且我觉得对心理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做諮商啊，面对失落议题，我其实会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是
你会觉得自己那个
功能很差嘛？对，最主要是功能很差，就是你在讨论各种，你在讨论，比如说情绪勒索，我可以跟你慢慢的去讨论怎么去你现在的状态怎么建界限，我们会有一些就是 SOP 可以做。
对，
那你在谈论伴侣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些方向可以走。
对，
但是失落的议题就是失落，那个痛苦。对于心理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你不要想有任何的捷径，没有任何捷径，没有任何东西看清楚，你就是要跟他一起
走过
去感受
那个痛苦，所以那就是一份，而且可能是蛮长的一种陪伴咯。
对，那个痛苦，那个爱，那个失落，那个失去之后的难受，然后那个遗憾，那些罪恶感，那一些很多心理师都想要就是隔岸观火，不想要跳下去，你得跟他一起在泥巴浴里面跟他一起感受那一些，我觉得这是失落议题里面心理师最珍贵的，因为你今天去找你人生中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你在那一段时间一直在跟你一起去体会你体会的那些，而且没有催你，没有要求你要赶快好起来，就是跟你一起，那是多珍贵的经验。但是又话说回来，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心理师来说也是要有相当的觉悟，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议题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啊，
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一周年这主题就是等于是有一种忧郁症的这个蓝色流感哈，跟自己和好。那你个人有一些什么见解？就是关于这些，因为不见得是因为伴侣或是失落，而是因为真的有在寻找个案的时候有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通常你会怎么样来做一个给一些一些你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光要能够知道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这样，就是我的一个状态，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现在是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用急着要赶快去下一个。我知道很多人会期待我去下一个，可是我知道这是我现在，因为很多理由，我累积了很多，我发生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情绪低落，我就去先知道，
我就是情绪低落，
我在情绪低落状态，
我在情绪低落，我有时候可能也找不到原因，可是我要知道一件事，我是情绪低落，我是情绪很糟，不是我很糟，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
这个不容易辨别。
对，
一般人好像都会把这件事情画成等号，
我的情绪好不起来，我人就好不起来，我人好不起来就代表我没有用，我不够努力，我很脆弱。但实际上你的情绪状态不好，就是你现在身体跟心理呼应你之前就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啦，就出来的他的一个状态。那他既然在这个状态，你就是要给他时间。那 有些人会说，可是它好像变成我性格的一部分。我必须诚实的说，当你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变化的时候，你的那个状态一压力很大，它很容易会变成这样。这就是我们很常讲的数值压力理论，就是你本身就很容易过敏，
对，
啊，你就常常又会没好好睡觉啦，吃芒果啦，吃虾蟹啦，然后爱喝酒啦，然后都吃东西不正常，那，你就常常会过敏。
是，
所以当你知道你的体质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必须比别人，就是给自己更多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认识。你的余裕需要多少，你的状态需要多少。
是，
就像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压力很大，我好像很辛苦。可是我觉得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很需要很多的自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的工作压力虽然很大，但是我每天给自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就是我不太会去玩，
是，
对我来说去玩这件事情不一定会让我，
但你会给自己一段可能自己自我相处的时间，
对，我呢自己听音乐，自己看自己的书，我很需要这种时间，然后每天一定要有两三个小时，至少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最少最少要半个小时，所以我以前是完全不管这个的，然后就常爆炸嘛，我就常常动不动就爆炸，后来我就发现我开始注意这件事情都差很多，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那个。欸，那个什么 MBTI， 我就是 I 型的人，就是我非常需要独自一个人，我就是常常跟人互动，我其实是会很耗能的，
是，
然后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花很多时间，就是包含跟我先生，我也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是他都不要来烦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这样的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是，
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的状态，你就必须要给你自己某方面的余裕的时候，你越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
其实
所以
你们聊到这个东西都我们觉得很珍贵，就关于独处，
对，
独处有很多的形式嘛，像你可以给自己听音乐啊，或写自己想要写的文章啊，或什么，那可能以我来讲就走入大自然啊，或者我也有时候就有时候哼唱自己的旋律啊，
是
好多的可能性，
对啊，像我们有些乐手就很喜欢自己弹琴啊，自己弹弹琴他就心情就会变得很
好起来，
对，拿起来手吉他拿一拿，然后就被他啊，然后你看他明明觉得很激动，但是他弹的时候他就舒压，然后他有些人就撸猫啊，就在家里一直跟猫讲话，他讲一讲他心情就很好啊，对啊，所以去找到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去玩啊，出国啊，然后就是让自己放放假，这些都是一个方式，可是你必须要先学会在日常生活让自己活得下去的方法，因为每次都得用这么大的时间去让自己休息，就会有个问题，那就是你有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时间，那你就会辛苦很久，所以你要有一些可以让你的，有点像是你一直潜在水里，你要有一个小小的氧气管，它可以就是通到上面让你呼气的，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那我们最后我们有一个身心灵小学堂，是不是请牧师来跟我们带领我们练习不掉入亲密恐惧循环的四个小步骤？
我在这边我先提供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我里面为了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就是解决的方式，
真的每一个人不同，對，我们不能说谁低谁强，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经历的状态真的不一样，
对，
所以有分我们讲的好了不同的状态，
对，
解方了哈，
对。不过我觉得先说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能够发现是什么东西常常会勾起你的恐惧。
首先第一个要去发现，
你要去发现，什么情况什么状态特别容易会勾起你的恐惧，然后那个恐惧一上来的时候你会想什么，然后当你去意识到我会想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就是我在书里面讲的内在负面标签，也就是我是这样，原来每次我的情绪重现，我的情绪上来然后让我觉得很糟糕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说你看你就是会被遗弃的，你就是注定一定会被骗的，你一定不会被爱的，谁要爱这样子的你，就是大概都是这种话，都不会多好听，然后这你就会意识到这个是我的内在负面标签，
是
它不是真的，可是大脑会用 这个唱衰魔人来提醒我，提醒我什么？提醒我不要那么容易进入亲密，因为这样我才不会受伤。
所以
永远记得，大脑他会做的事情不会让你变得更幸福，但是他努力想要让你变得更不痛。可是有时候他的行动可能先让你更痛了。对，这也是麻烦的地方。好，所以你需要得开始跟他，就是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一来之后，你就会开始做错误的判断。于是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哎，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真实的感觉是什么？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这个人跟这件事，跟我以前遇到的人跟事是一样的吗？还是其实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我是过去的那一些感觉跑来了，我的这一些东西跑上来，但它不是真的，那是我过去的习惯。于是我得先把这个自己先搞清楚。
所以他厘清的是发现这个状况，然后他能够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跟他过往的方式可能有一些距离或是不一样的，
是
这样才有可能开始哦。
对，你的前额叶才会开始动作。
对，我不要被那个唱衰道人所支配。
对对对，
我只能把当一个像一个我们叫做，好吧，你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好什么有，要不然有就是啊，你专门就是唱衰的，
就是
啊，我就听听，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好像一个忠告在那边。
对对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过敏的警报器，
啊、很好，过敏的警报器，这个讲很好。
对，就是敏感度有点太高，有点像是我们路上有时候会听到半夜很吵，有没有？那风一吹过去，它就会变哦叫的很大声，哦，我们就觉得哦太敏感了，对，你的警报器太敏感，
知道在那里，好，我听到了，好，
对，
放一边。
这个时候你要做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安抚他。这件事情是很多人，我觉得大家都在想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很多人都马上
你说的安抚是我们对自己安抚吗？
没错、
哦、
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哦，这有很难吗？但是好多人都告诉我，很多能力非常好的人都告诉我，反而是那个 SOP 对他来讲简单的要命，这个自我安抚他做都做不到。
欸，你讲的安抚，我前一阵看一个 YouTube， 一个老人家在北京，他讲一个字，我觉得跟安抚意境很像，他就哄
哄，
就我们哄小哄、
啊、哄
小孩，
小孩，
对不
对？
對對對對，他说我们有时候要哄自己的状态啊，情绪，你受到一些什么，你要哄自己安抚一下，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哦，那有些人会说，可是这样不是就是很阿 Q 吗？就是很就是为什么要对，就是这样会不会对自己太好？我就问呐、啊你自己是有做错什么事？你一天到晚都要对他那么不好，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再退一万步讲，你一定不想要跟一天到晚跟自己讲话很难听的人在一起，那你何苦每天都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人去对自己讲话？特别是如果你过往没有很好的被照顾跟被安抚的经验，你现在就是有那个能力重新再当你自己的父母，重新的去学会怎么样在自己已经够焦虑够痛苦的时候跟自己说，哎，没事，现在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我们跟以前小时候不一样，我们跟以前受伤的状况不一样，现在的我是有能力有资源的，
是，
所以我不用陷入那个好像全世界都要崩塌的状态。放心，先放心，然后先好好的让自己舒服，包含有些人就是会建议啊，去走路啊，我在书里面有一些走路泡澡，然后听音乐，做一些会让你舒服的事情。
是，
切记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想任何事情都会让你往最不舒服的方向
想，钻牛
角尖，对，
就会这样子。
对，所以在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会特别去想更惨的事情，或是做更惨的事情让自己更惨，因为你的行动跟你外面的环境和你内在的状态要一致嘛，不然你会认知不协调。你怎么可能会在过得就是非常舒服躺在泡澡浴缸，然后看着满天的星星，然后觉得舒服的要命的时候想说天哪，我就是太惨了，就是这种认知不协调嘛。所以你要让你自己舒服起来，
是
舒服起来之后你去思考一些事情，你才会有比较就是理性比较现实的一些想法。然后当你能够自我安抚之后，如果你有对面的人，
对，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哎，那他这样子跟我互动，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跟我互动？他在想什么？他感觉是什么？这个搞清楚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感觉是什么，跟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就叫做心智化。心智化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可以正确的预知到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是，
以及 合理的预测他人的感受跟想法、嗯、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跟对方互动、嗯嗯、不然就是比如说你吵个架就觉得他一定不要我了，然后我就最烂啊、嗯、全世界的人都不要我，然后这个时候你冷静下来泡泡澡舒服一点、嗯、然后想一下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就 是嗯，我们刚刚起了一个很大的争吵、嗯、他现在不想跟我讲话、嗯、这也很正常，因为我起很大的争吵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跟对方讲话只是因为我很怕被他遗弃，所以我会硬要去找他，不然其实我也不爽、嗯、也没有很想跟他讲话、嗯、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
是
我才有办法正确去预测他的状态、嗯、然后当我能预测他的状态，我的现实感就会回来了，我就可以去厘清一下现实、uh-huh. 那现在这个状态我怎么处理比较好、mm-hmm. 我想要什么结果、mm-hmm. 如果现在他的状况也不好，我的状况也不好，是不是我们两边都可以稍微冷静一下、
yeah. 是
再决定后面怎么做、mm-hmm.
对、欸、你在聊的时候我很有感觉说，其实在我们的生长，尤其是男生，我觉得并不太懂得怎么讲，到时候往外嘛，你要做怎么样好、嗯、要干嘛，所以不太懂得跟自己相处，
是
所以那个所谓的自我安抚其实就是自我对话，然后并没有人会教导我们、嗯、那我自己你看我是比较幸运的、啊、因为我之前好像有跟你分享说我在印度上的那个叫做 Prama， 就是最初的 Prama Healing 哈、嗯、然后他在谈那个童年创伤，哎，他用一个方法我那时候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平常是比如右手写字，
对，
我就左手写给我自己、啊、然后我进入到我童年发生的事情，然后我用我比较是成熟的或是我带着爱的然后去抚慰那个小洋葱、嗯哦、那小洋葱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哭、哦、就像你刚刚讲，然后慢慢的哦，当然在忙但是我在啊、嗯、我现在可以来陪你，好像穿越时空。可是这个东西我后来发现你刚刚讲的东西很有感是什么，我后来这些年我发现我在自己很多时候我会开始会跟自己对话，嗯，啊，其实我就开始会自我安抚，啊，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
是，
可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没有人教我们这样，
对，
所以你现在在说的这部分，我就会其实也鼓励大家，或许有机会，说不定木子以后就会开这种对话的工作坊，或是将来有机会多一些练习，尤其是对男生，男本来就不太懂得去表达爱意啊，
哈、嗯，
然后如何也包括对自己也能够真的去能够。这种安抚还包括自我激励自我疼惜，
对、
啊、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哎、欸，我就可以把自己整理好，那我再来我的另外一半如果也是这样，他也我们发生冲突他也能够整理好，就有机会那个冲突就不会变成是在亲密恐惧里面就变成变相的哈，
没错，
对，然后之后大家就产生啊嘛，要么就离开啦结束啦，或是、啊、哦就没办法下去这样子、嗯、
就这么说好了、嗯、大家现在很流行非暴力沟通嘛那非暴力沟通自我安抚、嗯、自我疼惜基本来说就是一个练习对自己的非暴力沟通。
我非常喜欢你在刚刚讲到那个部分，事实上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提到什么啊、哦？要不要给自己除了安慰自己以外啊、去泡个汤啊，嗯啊，去散步，然后吃好吃的，或是你想做的事情，让你能够快乐愉悦。你知道我那时候每次在读你说，我在下次想说，哎，如果碰到木子，我都会，我喜欢那种，好像会跟朋友建议说，哎，你下次应该写哪一本？你知道我想法是什么？你看下次写的议题就是关于爱自己啊，因为我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现，你看我们刚刚在讲，不管我们知道童年到创伤，有一个部分是很多部分并不是别人，你的伴侣要来帮你解决你的课题。嗯，嗯然后我自己这二十年来，包括进入身心这个领域，发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何经由自己刚刚你说的方式、嗯、安抚、嗯、陪伴哈、嗯，然后很多的事情跟自己相处，然后你好。你自己跟自己就会产生一份很特别的亲密，
对，
然后带着这份亲密好像在跟伴侣相处、嗯、你就比较不会抱着依赖啊，
对，
很多的期待啊、嗯、反而只是一种分享生命的，好像那个我感觉上就哦丰很多啊，所以你当然提到亲密恐惧我想说，哎，那你下一本书你要来提这个要不要把焦点多
放在自己身上，
对自己、嗯、就是像我们那个苏菲很重要的，她第一课就是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拥抱自己、嗯、然后亲吻自己爱自己、嗯、然后之后像我去山上散步我都一个人、哦、非常享受跟自己在一起，
是，
对，然后发现这样在跟伴侣尤其现在伴侣来讲，哎，就 就有一种很怎么讲，就好像另外一个自己在相处，
对，比较稳定的感觉。
对、嗯、对 对, 對，
好好，我把它记起来。
说不定下一本，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修装，我说我好像有记得我有跟你提说，哎、欸，国外我一个很喜欢一本书叫《Intimacy with Fear》。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啊、好像有印象。
然后我、嗯、对，然后我觉得你这本书这样好，然后我发现说恐惧这件事一定不是不好、
嗯、
恐惧，然后如何接纳恐惧，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在跟恐惧这件事情一种也发展成一种很亲密友好的关系、
嗯、是真的，是是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最终我们都是要回到这一条路上的。
非常开心哦，今天又跟牧师再次碰面，然后我们借由这本书亲密恐惧
是
聊了很多话题，那其实有时候在话题中我们会带上我们最近生活的状况，那我们高兴牧师都会跟我分享，包括他演出啊，包括他的创作。那我总是觉得，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爱梦想的人、
嗯、
所以我在牧师身上看到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所谓的脱口秀，因为我觉得其实牧师我觉得最可爱一点是大家会觉得说他文笔很好，他写他观察都很细腻，可是你们更不清楚说不，更要晓得是他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很枯手的那一面我觉得那个是，而且这枯手我觉得将来在牧师可能会带给我们或是带给大家，应该包括你自己应该更棒的一种，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莞尔一笑，然后一句话，就像你刚刚说咖啡出去是一个不羁的灵魂，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神来一笔。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带给大家的那种生命的一种，包括抚慰啦，包括一种滋养，我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还是再次的还是跟牧师发出这个邀请说，不见得或许我们将来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一起，或是说趁你成为经纪人，我觉得不一定能做得好，但是 maybe 开一家公司我可以投资。
我努力，我努力。
然后我们可以在怎么玩乐中，然后一样可以，当然一样经济啊赚钱一定要有嘛，这样有安全感，但是要好玩。
是、
哦，然后要你更多的时间是每天三五小时就去玩玩玩玩出来说，哎，我可以来做一集脱口秀了这样子。好，那所以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跟牧师聊。那我相信在不久未来，很快就会跟他聊，不是聊这个书籍，就是聊他创作新的音乐。
谢谢洋葱大哥。
好，那今天大家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曲子，曲名是《我们》，收录在《梦马》何真真十年创作新歌加精选，希望你也会喜欢。那感谢牧师今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亲密恐惧》，希望你也喜欢今天节目的内容。那喜欢这本新书的话，记得要去购买，最好到实体店面，像诚品啊这种啊，可以去购买这个新书。那如果你对牧师的其他书籍或最新的课程有兴趣，欢迎查询本集节目资讯栏。感谢你的收听，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喜欢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收听，欢迎追踪播把洋葱大叔 IG 蜂巢音乐心灵课程粉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